一些大家当中呢，就讲到，就你一听我的口音呢，就知道我跟你们林泉道跟这个吴牧师一样呢，其实我都是香港过来的。然后其实呢，我是在香港是去年的十月初我就从香港过来。然后过来呢，就后来我家人在11月1号呢就再过来跟我一起。其实呢，我们打算呢就是在德国这边呢，当好像林泉道好像牧师一样，打算在这边呢就当这个宣教士啊，打算呢在这边待十年啊。或许就好像有点陌生哈，但其实呢，我好像跟刚才一些弟兄姐妹讲过了，我大概是四年半前呢，那个是2013年2月初。我就来过你们这里啊。那个时候呢，我去探当时你们从前的陈新燕牧师啊，我就跟他有点事情要谈吧啊。那个是四年半前啊，不过现在又来了啊。但是第一次在大家当中讲到，也发觉可能大部分人不多嘛，可能是暑假吧但是可能大部分呢还是年轻人啊。但是我就打算呢要讲一个这样的题目讲一个这样的题目呢，就是要用我一生这个题目呢，其实我刚才我们都一起练的这个诗篇就是诗篇90篇啊。其实这篇诗篇呢是有点沉重，大家觉得是吗这一般我们是什么时候呢会听这篇诗篇的信息呢？一般来讲呢，就是在这个安息礼拜，90篇一篇很长在安息礼拜讲到的一篇的经文，但是大家当中看样子你们都是年轻人比较多，有一两位比较年长的，但是呢，大部分还是年轻人比较多，但是为什么要讲这篇诗歌呢？诗篇呢？或许我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吧，就是这个是看清楚吗？这个是我们家庭教，大概是我想是3年多4年前吧，三年前，大概3年前那个时候比现在年轻一点，就我跟我太太跟新母呢，就其实今年的9月初就是我们结婚的29年，很久了，就20多年然后呢，我们有3个孩子。现在呢，两个儿子呢，他就跟我们一起在汉堡，我们现在住在汉堡，因为所以汉堡华人教会呢，也是我们的在德国的教会，然后呢，就大女儿她因为去年来的时候呢，她在香港的大学呢，还要念她大学的最后一年，所以就没有办法来，所以呢，就现在新母呢，她回到香港。去探他爸爸所以我岳父呢年纪很大了，我岳父今年暑假他是97岁再过3年就100岁了现在他是家乡是武汉，所以趁着我太太回香港要带他90多岁的老人家去武汉去探他那边，还有他3个孩子他3个孩子就是我太太的哥哥跟姐姐，他们都是已经70岁了所以我们年纪也不少了然后呢，就我们打算呢在德国这边至于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打算在这边工作10年我们的对象呢就是大家就是特别是在大家当中的中国学生，然后呢，我的身份呢刚才讲了，我身份呢跟吴牧师跟林泉道一样，都是德华福音会的宣教士我们就同工。然后呢就趁着这个机会吧，我们就可能林泉道他回香港熟知这还真巧，林泉道跟西姆跟他儿子 Caleb 他们坐火车去法兰克福坐飞机的时候呢，刚好我们是同班火车来个早上呢，我们是跟吴牧师一起，我们去在可老的一个在附近的一个地方有一个退休然后呢刚好来林泉道他们就一起跟我坐这个火车，他们在法兰亭，然后呢就后来坐飞机回香港这个我们家人其实呢3个孩子他们就可能在这边就念书练大学 啊，然后就我跟我太太呢就一起呢在这个德华福音会里边呢就当这个宣教士。其实为什么要挑这篇诗篇呢？其实这篇诗篇这个今天的主题叫用我一生，我就打算用这篇诗篇呢一方面也是劝勉大家，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可以说某程度上来说也是我们一家人的在神面前的励志。我们希望呢用这篇诗来检出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然后其实我介绍多一点吧。其实我来离开香港之前呢从前在香港呢我是在一个神学院当这个就业的教授。我其实在香港呢我前后有教过两家神学院我总共教神学已经十多年然后在之前呢我有一年的时间呢当这个圣经翻译这个圣经翻译呢如果你大家有手上有一个灵修版而且这个中英圣经呢中英版本的对照的圣经呢能够出版这两本圣经的那个出版社呢叫汉语圣经协会，我从前就在汉语圣经协会里边当这个圣经的翻译那个是我十多年前我刚拿到博士的时候呢我就回香港，那个是我第一份的工作然后呢就教当新翻译，后来又教神学经过这么多年，我也觉得我们一家人都想会有一个新的尝试希望呢在德国这里就会当这个宣教士这个很简单的介绍我们的一家人还是继续听到的时候呢我们低头，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你是不单是呼召我们当中的传道人，我们当中的牧者，你也是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你这呼召是领导我们每一个相信你跟随你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你在我们身上每个弟兄姐妹身上都有你的旨意，我们就求主你借着我们每个礼拜所听到的信息可以呢明白上帝你的旨意，然后我们可以继续的去跟随你寻找你所喜悦的道路。我们就将以下的听到的时间就交托给你求你趁机启示你自己的话语，感动我们的心，让心灵在我们心里边工作。我们感谢你，我们将同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讲一下今天的讲题。今天的讲题呢就用我一生其实呢它是出自一本的书，这本书呢就叫用我一生其实这本书呢我很多书的而且它呢过来这边呢我总共是运了差不多100箱的东西，然后其中有75箱呢都是书但是呢这个反而我中文书反而比较少，很多都是英文的还是现在德语的书但是这本书呢，这本很小的书呢，却是影响我很大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其实它的英文中文名称叫《用我一生》它因为它的字很小，所以看得我很辛苦。你看这个字大家都看不清楚但是这本书呢，确实很有意思它是里边呢讲到我们怎么去它讲到我们基督徒生活，讲到我们的比如说怎么去用钱呢怎么去工作，我们甚至包括我们娱乐，甚至包括我们谈恋爱，其实这个都是跟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是有关这本书呢，其实它的一个作者呢，他是一个英国人英国的一个牧师叫 Michael Griffin 中文翻译叫高利富因为他的英文名称呢，原来的名字呢更吓人，他叫 Take My Life 取我的性命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的意思呢，就是讲到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们都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我们都是希望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都会奉献给主，为主所用。然后这位作者呢，他是前OMF 的总干事 ，OMF 是中文翻成这个海外基督使团，其实他 OMF 之前的名称呢叫赖地会，这是戴德森所在中国所创立的这个赖地会后来 改名叫这个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啊，海外基督使团。然后高利夫他就是曾经当过这个总部在新加坡的这个 OML 的总干事，然后呢后来甚至呢他是伦敦圣经学院London Bible College 的院长。然后 London Bible College 是什么地方呢？他就是上礼拜的讲员吴振中牧师跟西姆他们1997年的时候呢去英国练的神学，就是在 LBC 练然后呢后来这个高利夫他也去加拿大的温哥华的维京神学院，维京的学院里边呢当这个宣教学的教授所以他去写的书很多，不过大部分呢其实都不是学术的书，很多就是关于这个基督徒生活，但是很多书呢其实我都看过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今天呢就用他这本书高利夫的用我一生来做我今天的讲道的主题所以有机会你们可以在汉诺威的图书馆找一下，然后呢都会借来看一下，这本书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无论如何呢我今天就用这个诗篇的90篇，我打算用这篇诗呢用3点来剪出这个用我一生这个题目。好像我刚才讲的这篇诗呢其实它是很悲惨比较沉重其实这篇诗呢还是我们念一下吧，好吧我们回到之前你们用你们手上的圣经，用你手上的圣经，我们先念从第一节到这个第十节，我们念着第一节到第十节诗篇的90篇从第一节开始念到这个第十节还是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在台上的我用起，我练单数节，然后大家呢台下呢可以练这个双数节，好吧都有声机呢现在声机里有手机都可以七篇的90篇第一节开始，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树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根骨到永远你是神，
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
在你看来，千年已过如日，又如夜间的一更。
你叫他们雨水冲去，他们雨睡一觉，早晨他们雨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恶摆在你面光之中。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那这篇诗呢读到这里了，你发觉都是很悲观的就是那个气氛那个用语然后呢它的主题呢可以怎么讲呢，我就用4个字来归纳其实在这里呢它是要讲出一个人生的情况，就是人生苦短你发觉了这篇诗呢它开始的时候呢它是讲到这个人生苦短这个情况，其实它是用一节的经文呢来作为这个开始这前半篇的诗歌的这个主题哪一节经文是什么呢？哪一节经文就是第9节第九节里边呢其实他的因为诗篇这篇诗他是出于神人摩西的祈祷他作者是摩西，那摩西是谁呢？大家都记得摩西呢其实他是律法的颁布者旧约的五经当初的律，特别是上帝的律法，都是由他来颁布的。有这样的一个很有权威的人，然后呢，到他生命终结的时候，他也要发出一声的叹息所以第9节呢，就是这段经文这个大概一个总结。然后呢，所以这篇诗呢，前边的这几节的经文呢，其实都是按照这个第9节来写的。第9节它是讲出我们一生 的叹息，我们的生命呢是怎么样来形容呢？我们的生命呢，就是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倒转的年岁好像一心的叹息。啊，我想问大家一下，你叹一口气，要多久啊？啊，一瞬间啊，我叹啊。我已经完了，所以呢，在这里呢，其实他你发觉前半篇的诗篇呢，他的写法就是用这个叹息呢来剪出为什么叹息呢？就是剪出呢人生命很短，人的生命很短，人是生命很短这个现实的状况。你发觉呢，其实他这个摩西呢，他是用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比喻。来讲也形容这个人生命短的这个情况。那开始的时候呢，其实一到二节呢，第一到第二节呢，讲到这上帝，啊，他用什么来形容上帝呢？用这个上帝，他是，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讲到上帝，他是永恒，啊，甚至这个山。都没有生出来，这个地狱跟世界都没有造成，上帝他已经在了，所以代表上帝他的时间是永恒，上帝时间很长很长，啊，但是这个上帝的时间跟我们人的时间呢，刚好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上帝很永恒，上帝很长，但是我们人的生命是怎么样呢？我们人的生命就很短，所以呢，在这边就有一个很强的反差。一个对比啊，然后那个对比里边讲到人的生命很短的，其实他用一连串的这个比喻。首先呢，第三节，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啊。其实在这里是他用一个有个经文在背后的有个背景的，是哪里啊？在创世纪第二章啊，上帝用尘土来造人啊，人是从尘土出来。然后他死了以后呢，也要归回尘土啊，所以代表这个人的生命其实他是很脆弱啊，人的生命是很短暂啊。第一个比喻，然后呢，就后边的第四节，在你看来，千年雨已过的作雨，又与夜间的一更啊，在这里讲到另外一个时间哦，这个时间是什么呢？这个时间就是夜里边的一更。啊，请问一下，一更，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打一更是多少时间呢？一两个小时。所以呢，其实这个人的生命是什么呢？人的生命就夜里边的一更，两个小时就没有了。但这个是很夸张的一个说法啊，代表人生的短暂这个应用。然后呢，后边呢还有用另外一个比喻呢，就是第五节的，你叫他们雨水冲去啊，这个另外一个比喻了，就是洪水，大水一来的时候怎么样？很快都淹没，很快什么都没有，代表那个生命的很迅速的就失去啊，这个第三个比喻。然后呢，第四个比喻呢，就是睡觉。睡觉啊，我们上面就是鱼睡一觉，这是你其实这个也是对我们提醒吧。这是你今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呢，你要不晓得你明天早上是不是会起来。人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你没有永远是没有办法来去知道你的生命是如何啊，这个代表一个人生的短暂。然后另外一个比喻呢，就是用这个草，早晨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然后晚上就割下枯干，啊，草是很快啊，怎么样？在圣经里边，诗篇里边呢，经常用草来代表那些恶人啊，他们好像与草这样的生长的发旺啊，生长很快。草比如说像夏天吧，我们家里边也有个花园啊，如果你在这边德国住的话，一般都有花园。你知道那个夏天一来的时候，春天一来的时候呢，那个草呢可以马上一个晚上呢都长很多啊。但是呢，长得很快的这个草，它会怎么样？它死亡也很快，它可以一个晚上呢就会枯干，而且天气一改没有雨水啊，要马上就枯干。所以呢，这个都是用这些一连串的这个关于生命的一些形容来表达这个人的生命短暂的 这个情况。然而，其实人的一声叹息这个比喻呢，除了讲到这个叹息的时间很短以外呢，其实它还包含另外一个意思。叹息，你是什么时候叹息的？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的时候叹息的？当然不高兴了。所以呢，在这里它是用到另外一个比喻，另外一连串的一个比喻其实那个也不算是比喻了，那个是真实的情况这是讲到呢，人的生命除了苦短除了短以外呢，还有人的生命还是很苦比如说但是这个苦呢是什么原因呢？这个苦没有其他什么原因这个苦主要是因为我们犯罪，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犯罪，我们戴罪上帝，以致呢我们就上帝那个咒诅所以上几个礼拜我们在汉堡的周五查经，我们也查圣经，我带查经吧我带到这个创世纪的第三章，讲到人的犯罪以后呢，人所受到上帝的咒诅所以呢大家记得那个经文了，创世纪第三章特别是对女人的咒诅跟对男人的咒诅，女人就要受尽这个生产的痛苦然后上帝要染污她的丈夫但是呢男人的受的咒诅呢，这就是我们经常所碰到的，这是我们要汗流满面才得可以糊口然后呢我们也归于尘土。所以呢在这里呢，其实为什么我们人的生命那么苦呢？其实最主要呢就是我们要犯罪缘故所以呢第七节他讲到，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然后第八节就直接讲出这个原因了，就是你将我们的罪孽呢摆在你面前，将我们忍恶摆在你念光之中。以及呢第九节呢就是一个结果了，结果呢就是我们要犯罪缘故，我们就经常我们所经过的日子呢都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上帝会惩罚我们，甚至上帝会因为我们犯罪缘故呢，甚至呢会取我们生命这个都是其实我们人生很多病痛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犯罪的结果所以呢才有这个一声叹息其实在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就让我们想起人的罪呢是更加悲哀的一个事情呢，一个原因呢，就是人的所犯的罪呢，因为是人自己可以自己去控制的吗？人所犯的罪是不是我可以控制说我不犯罪，我有这个自由去选择我犯罪还是不犯罪，你以为可以吗？我们人可以自己去决定我们是不是可以犯罪还是不犯罪其实在这里有些人是可以但是呢我的人生的经历里面呢，我发觉其实大部分时间我是不可以的我用一节的经文来证明吧，在圣经里边，在罗马书保罗他在罗马书的七章十八节，一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念好吗我们一起念。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然后下半节来教大家个原因，那个原因是什么呢？一起念。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保罗他在这里讲出我们犯罪的一个很悲哀的地方，就是呢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我们可以立志做很多很多很多我要做什么什么好的事情，但是呢行出来却是由不得我，结果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人生一个最悲哀的地方我们尽管我们可以打算做好人，但结果我们做出来的是刚好是相反，我们是做坏人，做的是坏事。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经文里边呢，它是讲出这个我们人生的这个又苦又短又短，这个人生的生命很短，但是又苦，这个才是最惨的情况。这是我们除了人生短以外呢，我们经常还是会犯罪所以呢其实用英文来讲吧，所以人生的这个 quantity 数量很小，但人生的 quality 人生的数值也不见得很好，所以两个加起来呢，为什么摩西他最后呢又发出一声的叹息呢？这是这个原因，我们的人生呢是又苦又短。 其实在这里呢，我就让我想起，我有两位的学弟吧，有两位的学弟，两位学弟他的见证啊。其实两位学弟都是他们都跟我一样都是香港人啊。然后呢，他们确实呢，很可惜，在几年前，都先后离世啊。然后呢，就其中有一位呢，他叫 Richard 啊。我从前我在欧洲我不是在德国，我是在欧洲一个很小的国家叫比利时啊，比利时有个大学也算是很有名的，叫鲁文啊。其实鲁文呢，它的历史，它是一个天主教的大学啊，其实它历史的甚至比哥廷根还要久啊。它是创校的时候呢是1425年啊，所以比起哥廷根还要早300多年啊。所以一所很古老的一个大学，然后它也有很多不同的学科系啊，神学也是其中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有名的就是哲学啊。所以我几个学弟呢，那个时候呢，我差不多要毕业的时候呢，他就刚来啊，然后他那个时候呢是练哲学，然后呢他很聪明，他就很快的练完啊，然后拿到博士回香港啊，后来在香港一个大学来教书。我这个学弟呢，即我他回香港以后呢，我们家都没有接触，因为大家都很忙。我在神学院教书，他也在大学里面教哲学，教宗教哲学。然后呢，就我记得好像是前年吧，前年我有机会呢去我们香港北新界北的一个教会里边的讲道。然后刚好来他呢，我碰到他的学生。他知道，哎，我也是鲁文毕业的，然后他的老师也是鲁文毕业，又跟他聊起来了，讲了，然后讲到一半的时候呢，他说，原来他死了，我就听到以后呢，我很惊讶，因为其实我记得他回香港的时候呢，就我们碰过一次面，但是中间都没有再见面了，但是在听到他的消息的时候呢，原来他已经死了。有人听到他的情况呢，原来他是在我们香港建中的时候，那记得吗？那个是2014年的九月开始啊，九月底。然后呢，他建中的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呢有这个鼻咽癌啊，这个鼻咽癌是我们香港，因为不是香港的中国人吧，中国人我们因为饮食的习惯呢，其实很多都有这个鼻咽癌啊，有这个基因呢甚至。然后呢，他发现以后呢，2017年的九月，他发现，然后呢，他到同年的12月，他就离开了，啊，所以很快，就很多人去，他有些癌症呢可以待很久，但是有些人呢可能一两个月就没有了，啊，甚至可能更有名的就是这个刘晓波哈 他发现这个癌症，末期癌症，就是6月26号，然后到7月33号呢，他就离世了。但是他是肝癌了哈 另外一个学弟呢，是我在香港刚练神学，我练第一个神学的学位是在一家叫中国神学研究院中神啊练书啊，我那个时候他也是我学弟，因为的弟兄呢他叫陈瑜啊，陈瑜是可以说是一个香港的基督教的，特别是这个大专就是大学的界的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弟兄，因为他是在香港的基督徒的团契啊，大学团契里边呢啊，他是当这个毕业生的一个其中一个主任啊，所以他办做了很多事情。甚至如果你要去香港的话呢，现在今天刚好是香港的书展应该是明天是最后天吧啊，倒数第二天啊。香港呢，其实有一家的很有名的书局，叫玉林书局啊，玉就是这个玉，林就是山林的林啊。其实呢，就是我这个学弟呢，他在大概是20多年前吧，他在香港所创办的一家的书店啊，然后呢卖很多不同的书啊。其实我这个学弟呢，他就是在大学啊，在这个出版界啊。在他也当个传道人啊，在不同的教会啊，然后呢每一次我去不同教会讲道的时候呢，就碰到一些他的传人啊，说哎，我是很仰慕的这个老师啊等等啊。然后呢我还记得大概是7年前吧，7年前6年前呢，他在香过去的时候呢， 他在这个殡仪馆的安息礼拜呢，好像那个晚上大概有1000多人啊，挤满了当时的那个殡仪馆啊。所以呢，其实我特别深刻的就是因为这两个我所讲的这两个学弟呢，其实他都是跟我同年啊，所以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呢，几年前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到50岁，但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这些人呢，他就提醒我们，这些其实你想一下吧，其实当中可能有些同学，有些可能认识很熟的朋友啊，甚至可能你父母啊什么，你的父母的朋友，他们都可能还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呢，他们已经不在了。所以在这里呢，这些人他们离开，但是呢，他们离开，其实他们离开，他人生做了很多事情，然后呢，他的做工的果子还是随着他。所以这些人呢，其实提醒他们离开呢，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什么呢？我打算用这个耶稣所讲的一句话，这句话呢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的9章的第4节，大家记得哪一章经文吗？就耶稣去医好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啊，是吗？然后呢，当中呢，就耶稣后来就讲出这句话了。他说呢，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了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啊，其实耶稣在这里呢，他也是讲一个比喻。他这个比喻是讲什么意思？他把我们人的一生，把它比喻做这个白天，趁着白日。就是我们有生之年我们才可以工作，到这个黑夜，就是我们死了以后呢，你又没有办法去做工啊。所以这经文呢，其实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要趁着我们还在人世，还是要有生命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努力的去为主做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想做工也不能够做工啊。所以这一节的经文呢，其实也对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好，来到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二点，就是整篇诗呢，你发觉呢，前半篇呢都是很悲哀的，啊，第一节到这个第十节，啊，然后呢，一篇诗的转捩点，其实就是两节的经文，就是第11节到这个第12节，啊，我们还是一起练吧，好吧？那这个我们就同心来练了，啊，两节的经文，啊，诗篇90篇的11到12节，我们一起来练。谁晓得你怒气的喘息，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其实这里呢，为什么说是这个整篇诗篇的转捩点呢？因为其实这里刚好是说出我们去胜过死亡，胜过这个人生短暂，人生又苦又短的一个秘诀啊。这个秘诀是什么呢？这个秘诀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上帝的怒气，我们要知道我们懂得怎么去敬畏他，这个就是第一点。我们其实人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不懂得去敬畏神，我们还以为我们做很多事情还是正确的，我们还以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还是对的。然后呢，第十二节呢，就是讲出这个要点了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懂得去敬畏神，怎么去晓得上帝的愤怒呢？就是我们要发出一个祈求，就求上帝去指教我们怎么样去数算自己的日子，以及我们可以得着智慧的心啊。其实这个数算日子是什么意思呢？这刚才讲了整篇诗篇的转捩点啊，这些十二节讲经文。其实呢，在这里呢，我想大家如果你有读过熟悉这个旧约的话呢，这旧约在一个很主要的一个部分呢啊，像母亲律法啊，也有很多故事，然后呢还有这个历史书，然后后边呢还有这个先知书啊，但是当中呢有一个部分呢啊是很难去解析的啊，这是我们叫哪个叫智慧文学啊，约伯记啊，这个箴言啊，这个传道书啊等等，这些书呢，其实它你读起来的时候呢，你觉得他们都是比较难，比较 沉重啊，好像刚才我们，所以这篇诗篇这九十篇呢，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旧约的文学的一种，所以这个就是旧约的旧约文学。讲旧约旧约文学呢，其实在这里呢，就讲出一个重点，就是呢，我们要去数算自己的日子，以及我们才可以得着这个旧约的心。啊，其实在这里啊，什么叫旧约的心啊？然后为什么要懂得去数算？为什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呢？以及就可以得着这个旧约的心呢？其实旧约文学呢，它倒是没有这个兴趣去解答这些问题。旧约文学一个特点呢，它是很用英文来讲，它是很 practical 的，很实际的啊，它没有。当然你当中也有一些很哲学的一些书卷啊，约伯记啊，跟这个传道书这些啊，但是说到底呢，其实它是很 practical 的，它要教我们怎么样去实实在在的去过每一天的生活啊，然后呢去比如说传道书大家记得吗，你要快乐的度日啊，要呢但是呢你要懂得有一天呢上帝要审问你啊，所以呢，他其实很多都是虽然很哲学，但是到最后呢，其实他也是很一个实际的一些经文。其实在这里呢，这个数算日子就可以得着智慧的心。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年日有多少。啊，我们知道我们年日如果不多的话呢，你自己就会怎么做？你会比较警惕啊，比如说你知道。你们现在已经考试已经过了，已经过了。但是你考试之前呢，比如说年初吧，啊，如果你知道你还剩下的日子不多的话呢，啊，其实呢你会怎么样？你会去努力读书，啊，你知道你没有太多时间，啊，然后你还会去玩吗？还会去开车到处去玩啊，去做多少场，去不同地方去旅游吗？你不会的。我一定去努力的把握我的时间，也要努力去读书。在这里我要讲一个我的学生，或者从前在我教神学的第一家神学院的有个学生，他的故事。我这个学生呢，他英文叫 Johnson。那 Johnson 呢，其实他我要提他呢，因为我不是说他很优秀啊，其实他成绩是普普通通啊，甚至有些不太好。不过我几个学生呢，就他是很勤快的，很勤劳的一个学生。然后呢，他到他毕业那一年呢，他好奇怪，他因为我那个我第一家教的神学院比较少啊，然后学生包括老师大概是四五十人，不多不大一个神学院啊。后来我去另外一家新中神学院呢，就比较多，三四百人。但是我这个第一家教的神学院呢，因为学生不多，所以呢，这每一天的早会呢，都是很多他们学生很多时候都要领事啊，他们当事会啊，他们也甚至要分享啊，甚至呢，如果他们做这个学生会的话呢，他要报告啊等等。我这个学生呢，他每一趟上台的时候呢，他都来年他是快要毕业来年，然后他每一趟上台的时候呢，他都很烦，他每一趟上台的时候呢，就说。还有四十天啊，要稍微上来的时候呢还有三十天，每一趟呢上来都讲这一句话，好烦。然后其实他是在做什么呢？他在做什么？他在计算还有多少的天就要毕业了啊。他是这样的我刚才说他成绩不好，不是太好但是呢他确实在学校里边呢他是很有名的，就是很早，就是我们神学院呢还没有开门的时候呢因为有个工友他是住在神学院的，所以他那个工友他早上比如说七点钟吧，一开门的时候呢他马上第一个人就进去，然后呢到这个神学院要关门的时候呢他是最后一个离开所以这个同学他虽然他成绩不好，但是他很晓得一个道理，这是我们中文所讲的，这是将群怎么样？将群保缺这是你将你群缺，就是懂得哪个字吗？提手旁一个出字那个将群保补拙补缺这是我们知道我们比如说成绩不好，这个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用我们勤劳来补我们的不足。 啊，所以这个才是我们面对人生的其中一个方法。好，讲到这里呢，我想讲另外一个例子吧。我们基督徒人生的态度呢，我想跟我们中国传统的儒家的思想呢，还是有点分别的啊。我们中国的儒家的思想啊，大家一定有听过这句话，就是孔子在《论语》里边呢，其中一句话就是“危机生，焉知死”，一定有听过了，是吗？啊，这孔子呢，他就是很有名。这句话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另外一句话吧，啊，孔子他说：“己不与怪力乱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些那个鬼神的事情呢，人死后的事情，我不要讲，我不要谈论它。有几句话的意思还更明显，就是我们如果再生的年月，再生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个死后的事情呢？所以这句话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尽量去把握我们再生的时间，我们要好好过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但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态度呢，我发觉其实可以刚好跟这个孔子这句话呢，把它倒转过来变成什么样呢？倒转过来呢，变成就是危机死，焉知生啊，倒转过来啊。其实这个危机死，焉知生呢，我去看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后来甚至拍成有翻成中文啊，甚至后来拍成这个电影。这本书呢，就是一个犹太的一个作家叫Mitch Albom， 他写了这本书呢，叫《Tuesday with Morrie》，啊，翻成中文就是《最后十四堂的星期二的课》。然后有听过这本书吗？有看过这电影都没有？我很简单讲一下吧，因为时间也不够了。啊，其实这本书呢，它是讲到这个Morrie 就是其实他是一个老人家，一个大学的教授。然后他这个故事的主角的年轻人呢，他是在那个大学毕业以后呢，他是在美国的一个城市，就是芝加哥旁边那个 Detroit 里边呢，在这个城市里边当这个体育报的一个记者，一个专栏作家，很受欢迎那个专栏作家。啊，然后呢，他有一天呢，在电视上边呢，看到他这个老师啊，这个 Morrie， 他在电视上边呢宣布，他说他人生快要完结了，没有了。他患上一种算是绝症吧，没有得救的一个症状。那个病是什么病呢？那个病呢叫我忘记他名字，中文把它翻成这个肌肉萎缩症啊。这是那个佛经他患了那个病啊。所以你患了那个病以后呢，你这个整个身体的肌肉呢会慢慢去萎缩，你只要等死，你那个病是没有得救啊。然后呢，他就想起，哎，我不如哎，那个老师当时呢他对我蛮好的，于是呢我就兴起个念头，他就坐飞机从 Detroit 坐去他那个大学叫 Brandeis 啊，是在哈佛附近的那个剑桥那个城市。他坐飞机从Detroit 坐到这个 Boston 啊，Boston， 然后呢去再开车呢去探他的老师啊。结果呢，他老师呢，其实那个是星期二啊，那老师很喜欢，很高兴有这个经验，有学生知道他这个情况，然后还来探他啊。所以呢，他就留他吃饭啦，然后跟他聊啊，跟他谈了很多事情。然后连续呢就有十四个星期二啊，就是这个老师哎，你下星期再来，再坐飞机再来。然后结果呢，连续十四个星期呢，他就去跟这个老师去聊。要聊什么问题呢？就是聊他关于人生的问题啊。因为这个作者他其实他有个女朋友，但是他有尝试过很多成功跟失败他当这个体育报的记者，他有很辉煌的一个时代，但是他有一些很失意的时候然后他跟他女朋友要想结婚也不想结婚，因为他当中很多犹豫很多事情。然后结果呢，这十四个礼拜的星期二呢，他每天呢都坐飞机去看他老师，然后他老师呢就跟他上这个人生的十四堂的课其实这本书很好的，如果有机会你会大概中文图书馆也应该有这本书 大家会借来看一下。其实他讲的就是一个犹太人，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犹太这个圣经都是犹太人手写的啊。犹太呢，他是很 practical 的，讲到这个人生的很多的事情呢，我们要努力的去面对，我们不要逃避，我们要在神面前去努力的去做个上帝所喜悦的人啊。所以呢，在这里呢，其实数算自己的日子，但是你知道你人生的日子不多的时候，你还会把你的生命呢去乱来吗？还会乱花你的时间吗？你人生吗？还会跑去吃喝玩乐吗？你不会的，你一定很努力的去很珍惜的你的人生啊，去尽量想办法啊做得更好。所以在这里讲到一个话题，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善用我们人生的下半场啊。这当然对于你们当中很多人来说，你们人生还有很多的时间，你们没有几个问题。但是我其实到这个年纪，我已经50多岁了啊，我人生其实已经走过一大半了啊。其实我要想就去想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我在香港不继续教神学院啊？教神学院我很多学生啊，甚至很多是中国大陆上级教会的去的一些牧师啊，很多。过去我们神学院去练博士啊等等都有啊。不过我就在想，我们怎么样去善用我的人生的下半场，以及我可以得着智慧的心呢？我就在想起另外一句的金句啊，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以弗所书的5:16。那和本的这经文呢，它是讲翻的，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很熟悉的金句，大家都会背的。但是呢，这个和本修订版呢，其实它，就我在香港，我是因为从前当过这个圣经翻译，所以后来出版这个和本修订版呢，我也是当这个和本修订版的这个一个顾问，旧约的顾问，不过这个是新约了。啊，这个和本修订版呢，就把这个经文呢，把它翻成要把握时机。啊，为什么有这个不同的翻译呢？其实原来在希腊文里边呢，有两个关于时间的用词啊，一个大家比较熟悉啊，这个希腊文叫 chronos 啊 ，chronos 其实很多英文都 chronos，chronology 啊 ，chronological 啊等等啊 ，chronos 就是时间啊。然后呢，有另外一个字呢，就是在这里的所用的叫 kairos 啊 ，kairos 现在它也是时间，它也可以翻成光阴。其实它更多的意思呢，它是指到一个危机，一个时期。这是很关键的时刻啊，所以呢，其实在以弗所书这里呢，它是用 kairos， 它不是用 chronos， 因为用 chronos 的话就比较平淡的啊，只到一个很平常的时间。但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刻，你就不可以随便的去在这里讲的，在你不可以随便去浪费你的时间啊，你要爱惜你的每个时机啊，因为我们每个时机呢，每个时间呢，都是上帝所给我们礼物。这个时间过去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善用我们的时间。好，时间关系，我们要跳到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呢，其实这个就是整个诗歌，你可以说从前边很沉重的这个前半部，然后到这个11-12这个转捩点。然后这个诗人呢，他改变过来了，所以呢，到这个13-17呢，这个诗人呢，他就可以找到他人生面对人生苦难的人生苦短的这个秘诀，然后他甚至可以超越这个死亡啊。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诗人呢，他接着发出一连串的祈求，然后求的求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时间去继续去练了？我简单的就从13-17把每一节经文呢，把它的意思呢讲出来。然后呢，13就是求神去回心转意去怜悯他的仆人。然后呢，14就是求神让他早早保得他的喜爱，以及呢，他可以呢一生一世都可以欢喜快乐。然后15呢，这是对于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弟兄姐妹呢比较明白多一点，就是呢，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受很多的苦，我们期望到我们人生终结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呢经历相同的喜乐啊。早年我们受很多苦，我们总是希望晚年的时候呢，人生后半段呢，我们比较可以经历很多的喜乐啊。这个是15。 然而这些十六节呢，这些求神的作为向他的仆人显现，然后去进一步的去显明他的荣耀啊，这个是十六节啊。但是我所关心的这是十七节，十七节呢也是算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一个金句吧啊。我们一起念这个，这个应该一节还是可以的。我们一起念这个十七节。
愿我们神的荣，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来，我刚才也讲了，我从前去当这个圣经翻译的，啊，圣经翻译最重要的就是你可以翻得明白，啊，每个字你都懂得它的意思，啊，但是在这里呢，这些很重要的经文呢，啊，十七节这里，啊，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的身上，啊，以及呢，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呢，愿你建立。啊，在这里一个很关键的词就是荣美。荣美这希伯来原文它叫罗安，啊，其实这个罗安呢，其实它可以把它翻成荣美，但是大家懂得荣美是什么意思吗？愿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好像你懂，好像也不太懂，啊，是吗？就是就很光荣，很美的事情，是这样嘛？但是它真实的意思是到底是什么样呢？啊，其实如果你翻到其他不同的中文圣经的译本，你发觉呢，它有不同的翻译，啊，但是越看呢，你就发觉越难明，啊，这个吕正中呢，把它翻成这个恩美，啊，新译本呢，把它翻成恩慈，啊，天主教的西高呢，把它翻成仁丰，然后和平圣灵版呢，把它翻成恩宠，啊，然后如果你看这个英文的话呢，反而好像明白多一点，啊。这个英文呢，比较最古老的这个 King James 啊，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啊，英文新定译本，把这翻成这个 Beauty 啊，其实和本大概是受它的影响，所以呢把它翻成荣美啊。然后有两本我很喜欢的这个圣经，这其中一本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中英圣经的话呢，它这个英文版呢就是这个 NIV 啊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啊，跟另外一本我相信在英语的圣经里边被认为是一个最准确的一个圣经，叫 New RSV 啊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这两本圣经呢，就把它这个字呢，罗安这个原文呢，把它翻成这个 favor。啊，另外一本也是我有分在这个汉语圣经协会，它出了一本叫新普及译本，是一本中英对照的圣经。然后其中我是就约我算是其中一个顾问啊，然后呢他这本的原来这个英文的译本呢，就把它翻成这个字呢翻成 approval 啊，甚至如果德语圣经 slatter 呢，就把它翻成一个Freudekrei 啊，这是Freudekrei 是什么意思啊？很什么 Friendship 很友善啊，很上帝跟我们什么很友谊吧啊，很 friendly 啊 ，friendly 意思。那其实这个字是到底应该是怎么去解析呢？我打算就是用特别是在英文里边呢有两个翻译，一个是 favor， 另外是 approval， 来理解它的意思，这个罗安这个字的意思啊。什么叫愿神的favor？神的 approval 归于我们身上呢？其实在这里呢，叫 favor 是什么意思？英文啊，英文比如说我们有个这个 idiom 有个成语 ，you do me a favor 啊，你可以帮我一个忙，给我一点好处啊。其实 approval 呢 ，new living translation 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英文的译本，它把它翻成 approval。啊，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其实这个就是代表上帝呢，到我们人生终结的时候，啊，他就好像一个老板，去拍拍我们额头，啊，就跟我们讲，好，你这个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派你管理更多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嘉许，对我们的赞赏，对我们的认同。 啊，上帝的荣美，上帝的这个荣安归于我们身上呢，就是那个意思，就很简单，就是我们期望到我们人生终结的时候，上帝对我们称赞会临到我们身上，以及呢再继续去祈求上帝，期望上帝去建立我们所做的功，我们所做的功愿你建立，这是期望我们余生人生最后终结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得到上帝的称赞。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期望呢？我们当人生走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上帝去称赞我们，还是他会去责备我们呢？啊，当然这个是很不一样的结果。好，时间关系，我真的要结束了。我要在这里呢，去解决这个短暂人生超越死亡的方法呢，其实就是我们去努力的去面对我们人生。怎么去先用我们有限的人生呢？我打算用一节的传道书的经文，啊，这个叫传道书这个经文呢，我那个时候刚念这个希伯来文啊，大概三十年前啊，我就把这个经文呢的希伯来原文呢钉在我的书架上面，然后提醒我们。那，这节经文呢，我看回合本吧。回合本呢，这节经文呢跟这个刚才我们念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三节耶稣所讲的白日将到你们要做主的差遣的工，黑夜将到的时候呢就没有人来做工，跟约翰福音节拿的经文呢很像的，那意思很像啊。拿着经文呢传道解析讲解啊，这个就有读出来啊，大家听。传道者就说，凡你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没有也没有机会啊。这些经文呢是对我们做人做基督徒也好，做普通人也好，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所将所必去的阴间当中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机会，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事情我们要努力去尽力去做，这个就是我们面对这个人生短暂的一个唯一的方法。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赐下你的圣经，让我们可以明白我们人生去面对这个苦难，这个人生的短暂，这个苦难呢一个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努力去得到上帝你的喜悦，我们要努力的去做你所向我们做的工。我们就求主你让我们每天所过的日子都可以按照你旨意来行，我们都可以按照你的旨意来生活。我们就将我们人生余下的时间，我们也不晓得 有多少的时间，我们都恭敬的去交托给你。求主你让我们都可以善用我们的时间，善用我们的光阴，以及可以用在上帝你所喜悦的事情。我们这样的同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阿们。好，
面对我们短暂的人生，我们面对短暂的人生，怀着敬虔的心，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求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让我们破碎自己，把自己交给神，把剩下的时间交给神。我们唱这首破碎。
怀着敬虔的心，我们来到你的桌前，单单依靠你的怜悯，数算你慈爱无限。多少次远离，多少次的归回，你深知我们的软弱，求你施恩典。 舟用破水